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每日都赐予他们玛拿。今日神为他的儿女预备了一份属天的灵粮，圣经。请你好像以色列人一样，带着承接灵粮的器皿，领取新鲜的旷野玛拿。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旷野玛拿，我是周清风。今日我们一起领受一个信息，神的话永远长存。愿我们对神的话语都能够有更深的认识，更多的渴慕。请听诗篇119篇89到96节。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传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传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我们继续思想神的话永远长存这个主题。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最后一卷书的完成时间大概是公元前400年。我们手上边是没有任何一卷圣经的原稿，都是一些抄本。这样我们又怎知道我们手里边圣经的经文是准确的呢？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圣经的流传主要是要靠人手抄写，而且是抄写在蒲草纸或者是羊皮卷上面。按常理来说，每一次的抄写都有可能出现抄错的问题，越是近期的抄本，可能出现的错误疏漏就会越多。越接近圣经经文写作时期的抄本，越古老的抄本错误就应该会比较少了。假如有原稿可以校对，抄写的错误地方就很容易被发现。可惜大多数的古代文献的原稿都是散失了，圣经的原稿更加就是一份都没有，所以这就成为了那些不相信神的权能的人心里面的疑惑了。旧约的正典大概是什么时候集成的呢？什么时候又被公认为这些内容是神的启示呢？历史上面没有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犹太人相信是文士以斯拉结集了旧约，这些书卷在结集之初已经被人认为是由神的感动而来的，所以就相继地仰放在会幕或者是圣殿当中，后来又因应需要制成了很多抄本。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认为旧约正典在亚达薛西王的时候，就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400年就已经集成。这些手抄本和摩西时代的原稿相隔了足足有1300年那么久，同原稿比对，中间会有多少差异呢？内容又会不会有失真呢？ 在死海古卷被发现以前，被保存下来最早的手抄本是叫做马索拉抄本。抄写经文的文士有一套很复杂的抄写程式，以保证经文抄写的正确，防止文士在抄写的时候可能出现的误差。另外，旧约圣经亦都曾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为希列文，这个是因为在希列统治的时候很积极地推行希列化的政策，那些离乡别井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侨民慢慢开始不懂得讲希伯来话。司徒行传六章一节就是这样记载，那时门徒增多，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我们看到在耶路撒冷有一些只是懂得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他们只是懂希列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需要有一本用当时通俗的希列文所写成、所翻译成的旧约圣经的。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之后，照着但以理书十一章四节的预言，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与他后裔之外的人。果然，照经上面的预言，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就被他手下四个将领所瓜分。多利买占领了埃及，安提古拿占据了叙利亚，四个将领彼此互相攻战，互有胜衰，冇几耐就形成了南北对峙的两股势力。北方是西流古王朝，南方是多利买王朝，而以色列人的故土就成为了这两个王朝互相争夺的战场，亦都经历过不同王朝的统治。在多利买王朝的统治之下，犹太人的感受相对比较温和，因为多利买王朝的文化水准比较高，对于犹太人的宗教亦都是有一个开放尊重的态度。埃及王多利买二世是一个爱好文学的君王，他要求犹太大祭司以利沙从犹太十二支派里面每一个支派揀六位长老，一共就有七十二人，叫他们带住律法书的羊皮卷去亚历山大城那里，将摩西五经翻译成为希列文。这么多位长老只是用了七十二日就翻译好了，经过了彼此的研究和校对之后，将一致同意的译本献给埃及王多利买二世。以后其他的旧约书卷亦都陆陆续续被翻译成为希列文。这本由通俗的希列文所译成的旧约圣经就被人叫做七十士译本，成书的时间大概是主前的285年。在新约圣经里面，司徒引用旧约经文的时候，多数都是用这个译本的，同希伯来原文对照的时候，有时会出现一些差异，因为他是希望翻译得更加通俗。这样被传留下来最早的手抄本马索拉抄本，就是主后500年到900年之间所抄的，抄得正不正确呢？1947年在巴勒斯坦有一个叫做穆罕默德爱迪的贝都因人，因为在死海的西岸找一只走失了的山羊，见到昆兰一带有很多山窿，他执了一块石头扔入个窿里面去一探究竟，没想到山洞里面就传出了有些东西被打烂了的声。他就和他的同伴跟着的声走入个山洞里面，结果发现洞里面有八个瓦罐，在瓦罐里面他找到七卷很薄的皮革，写满了一些他们完全看不明白的文字。他们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只知道 都是一些古代的经卷。后来经过美国古文字权威奥布莱教授的鉴定，证实了皮卷的写作时间是主前的150年左右，内容是旧约以赛亚书、哈巴谷书的注释，是用阿兰文翻译的创世纪，还有那里有一个叫做昆兰社团的守则，还有他们自己的感恩诗集，最重要的就是有以赛亚书完整的抄本。经过了专家学者的通力合作，在接着下来的几年之间有多次的勘探和挖掘，到了1952年陆陆续续在11个洞穴里面找到30000多块残片，里面一共发现900卷手抄的经典。这些古卷上面有些是写在铜片上面的，有些是写在蒲草纸上面的，亦有一些是写在羊皮卷上面的，都是非常之有价值。从此死海古卷就开始声名大噪了。这些古卷好完整地保存了除了以斯帖记之外的整部旧约圣经，经过了专家用碳14的测验，这些经卷是主前200年到主后68年之间所抄写的。经过了好仔细的研究对照，发现死海古卷里面的旧约经文和千几年之后的马索拉抄本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非常之准确，中间的有差异的地方其实是微乎其微。当时大英博物馆的馆长亦都是极之有名的古抄本权威肯扬爵士曾经讲过，基督徒可以将成本圣经拎在手里面，而完全不用怕，完全不用犹豫这样讲，我手里面拎住的是神真实的话语，代代相传，经过了长久的年代，但是其中主要的内容一点都没有损失。因为神留意保守他的话语，神按住他的定旨先见拣选写的人，亦都拣选抄的人。使徒行传7:22提到，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神令到从始祖亚当开始的口传事迹见诸于文字，用文字保留下来，就是从摩西开始的。这样摩西写的又可不可信呢？完全可信。怎知道？因为耶稣基督亲自为摩西的书作见证。约翰福音5:46-47的经文记载耶稣是这样说的，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圣经无误的意思就好像是由神去口述人照着自己的写作特色笔录下来这样，神看了之后会说可以了，就是这样，这个就是叫做圣经无误。神用哪一个来抄写保留他的话语呢？他用犹太人。罗马书3:1-2，保罗提到犹太人有什么长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有些人这样讲，犹太文士抄写圣经的精细程度就好像今日的影印机一样。你说如果是由中国人来抄写呢，那又会如何？那一定比不上犹太人了。我们知道李白有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唐诗《静夜诗》，床前明月光，疑似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首诗差不多大家全部都识背，但是2009年日本有一位初中3年班的华裔学生发现，日本汉文之中唐朝诗人李白所写的静夜诗的内容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版本是床前看月光，而似地上霜，举头望山月，低头思故乡。基于好奇，他决心要研究到底，结果发现原来中国语文教材里面的静夜诗是明朝之后为了普及诗词经过改写的版本，而日本汉语的静夜诗就是宋朝的版本。宋朝的人推崇唐诗，距离唐的年代更加接近，误传的机会相对较小，亦都就是说日本汉语的静夜诗是更加可靠的。在古书《韩非子》里面有一则请书宴书的事迹，请是楚国的国都，当时有个人想寄封信给燕国的宰相，因为天色已经晚，光线比较昏暗，就叫了在一边拎着蜡烛的仆人这样讲，举烛，要他将蜡烛举高一点，不过或者他因为太过专心了，将举烛两个字都写埋落封信里面。燕国的宰相收到信之后，见到举烛两个字，想了好耐都不知点解，就自作聪明咁讲，举烛者上明也，举言而任之。不过呢一个信叔系误会咋。韩非子提醒学者要忠于原意，唔好穿凿附会。再讲翻翻译问题，我哋都知道语言系喺不断嘅变化当中噶。我哋而家所讲嘅白话同埋文言文之间就有好大嘅分别，而希伯来文就具有一种语言上边嘅稳定性，佢表达力强，句子精炼，词语简单得嚟就充满动感，流畅又可以表达到意思，喺诗歌上边就最能够表现出嚟啦。神比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成的，所以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就觉得非常之咁畅顺。咁新约为什么要用希列文写成呢？希列文无论是在动词的时态上面，在名词的单数复数，性别的阴性阳性上面，都是最严谨的，不会那么容易因为有人用词不够严谨而令人产生误会，又或者好容易会被人找到一些玩文字游戏的漏洞。举个例子来讲，路加福音22:10，耶稣指示彼得约翰这样讲，你们进了城，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当时去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很多，古代又没有现在的自来水，大家都要去那些有水源的地方那里打水。这样在这么多拎着水罐的人里面，又怎知是哪个呢？原来圣经原文给了一些线索我们，在希列文里面耶稣所讲的必有人，这个人字是阳性的，亦都代表了是男人。当时顶住水罐的多数是妇女，试想下，有很多妇女顶住水罐迎面而来，但是忽然之间有一个男人顶住水罐出现，那彼得约翰就知道是他了。或者你会问，为什么是男的顶住水罐呢？那就要从圣经的背景去了解，原来当时犹太人当中有一派敬虔的爱色尼人，他们就好像圣经里面的拿细耳人一样，是严格禁欲的修道者，是不会结婚的，因为他们的团体里面没有女性，所以就需要由男人来到负责打水了。中国教会所使用的和合本圣经，就著文不畅顺有忠于原文来讲，已经是翻译得相当不错的了，是当时最好的白话文翻译。现在我们亦都有很多其他新的译本出现，作为参照是非常之好的，可以令到我们所读的经文更加贴近原文。话说有一个后生仔回家探他年纪很大的妈妈，对他的虔诚有一些不以为然，他这样说，妈妈你要知道，你所信的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和希列文写的， 是没办法不靠一些很伟大的学者将它翻译成为我们的语言。那你又怎知道他们是翻译得啱啊？他的妈妈怎么讲呢？妈妈说，不要去理那些翻译专家的嘢啦，我已经翻译了其中一些，这些应许对于我来讲都是千真万确的。没错，神的应许都是千真万确的。有一个后生仔啱啱入大学读书，初次放假回家的时候，带着满脑子啱啱学回来的学问跟他爸爸这样说，爸爸，我已经是大学生了，恐怕呢就冇可能再好似你咁咁天真咁样相信圣经啦。佢嘅爸爸擘大对眼望住个仔，隔咗一排先至对佢讲：仔啊，呢个系你嘅自由，但系你应该谨慎小心咁样使用呢个自由啊。有一个好虔诚嘅牧者咁讲：你只能够用你嘅膝头哥嚟去了解圣经。了解圣经的前提是怀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信这个开恩启示圣经的神，跪在他面前，靠着他的恩典来到去了解，不要疑惑，总要相信，因为是出于神，圣经的无误不单止是可信的，而且是必然的。我们相信圣经是神藉着圣灵的完美的启示，圣经所教导的一切，包括历史和科学，都是真实的。主耶稣求父用真理使信他的人成圣，他要用水藉着道将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为荣耀的教会。教会唯有切实地遵守主的话语，才能够活出他心意里面那一份荣美。愿神活泼有功效的道继续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使到我们可以成为完全。愿众教会都按着主的心意被建造，继续传达神的特殊启示。愿神兴起合神心意的教牧传道，令到众人可以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显出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一起祈祷啊。主啊，当你在地上的时候，你的智慧和身量，并且神和人喜爱你的心，都随着年纪一起增长。你要属你的人都是这样，愿你藉着真理的圣灵去引导我们，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使到我们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面不断地长进，能够显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你里面恢复神原初创造的形象。我们一生从年幼到年老，都仰赖你用活泼的道来引导。多谢你感动我们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们的面前，求主加添力量，叫我们更加爱慕，打开我们的耳朵，叫我们每日都去听你藉着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说话，帮助我们充分地把握住你每一句吩咐、每一个命令和每一个应许，使到我们靠你有力量行走我们心里面所向往的锡安大道，直到我们见到你面的日子。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